好，在主里的各位亲人，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啊，今天呢，在这里感谢天父啊，我们有一个见面的机会，并且呢，能够交通他真理的话语。今天在这个主日呢，我们分享的是马太福音7章21节到23节的经文。马太福音7章21节到23节，主是这样说：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：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：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用心来思想。我们今天的讲题是真假信徒。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过程当中说了这一段话，他说：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。那弟兄姊妹，首先我们说，这是掌管天国钥匙的主说的话，因此呢，这个话就有无比的权威。每个人听到这个话，都应当用心的省察。那么主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，哪一些人会这样称呼呢？是那些教堂之外、教会之外从来不认耶稣的人吗？是那些坚决地抵挡上帝的人吗？不是的，他们从来都不会这样称呼主。那么这些称呼主啊主的人，是在教会里面的人，是自称为基督徒的人，向外人见证我是信耶稣的人。那么在这些人当中呢，主耶稣也明确地说，有许多甚至是奉主的名传道，还奉主的名赶鬼，还奉过主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，包括了什么教会的领袖、传道人啊，有名的信徒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话就可怕了，连传道人，主耶稣说有许多我将来都不认识你，那何况我们一般的信徒呢？那些奉主的名传道的人，在信徒的眼中，他们是多么的敬虔，他们能不得救吗？纵然我们教会有人不得救，那些传道人总不能不得救吧？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明确地说啊，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传道人领袖，他们甚至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，最终却下地狱了。因为主耶稣再来审判的那一天怎么说呢？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那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既然严肃地警告教会的领袖传道人，那我们一般的信徒在主的面前该何等的啊敬虔省察呢？那这里我们要思想，为什么来到教会？为什么称耶稣为主？为什么自称为基督徒？为什么向外边的人说我是信耶稣的？可是主耶稣说不能都得救呢？这是多么的可怕呢？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明白福音的人，如果意识到自己没有得救，那真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一件事情，最令人惊恐的一件事情，胆战心惊的一件事情。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时失业不要怕，我们还能活着，哪怕讨饭还能活着。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妻子儿女，虽然痛苦，但还是能活着。但是唯独被主拒绝，那是一个可怕的事情。 因为主耶稣说，你将要永远的哀哭切齿，没有基督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你的生命将彻底的完了。你在这个世界上或许啊，驾着非常豪华的车子，你也可能住着非常好的别墅，但是所有这一切啊，都将像过眼的云烟一样过去。当上帝召唤我们那一天来到，谁也不能把你的生命多存留一刻，连一秒钟都不能。当死亡的大敌来叩门的时候，你连一秒钟都不能停留，无论你多么的不愿意都不能停留。无论今天你有多么宝贵的亲人，你将离开他；无论你有多少钱财，他不能使你的气息再存留一刻；无论你的产业多么豪华，你将永远的和他道别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些都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什么？主耶稣有一天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那就意味着你将被拘禁在永远的黑暗当中，你将失去一切，永远的痛苦。因此弟兄姊妹，主耶稣的这一段话叫我们每一个人，来到教会的人，听了福音的人，自称为基督徒的人，甚至是受洗的人，甚至是传道人，我们都要省察自己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思想，为什么称耶稣为主却不能得救呢？今天到教会里称耶稣为主的人有多少呀？但是根据主耶稣的说法，一定有很多不得救的，而且根据主耶稣的说法，一定会有许多的长老、牧师、执事没有得救。哎，咱们中国大陆啊，有一句话：打开地狱门，牧师长老一大群。啊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从几个方面说。第一个，所谓的信心有真有假，大家都说信耶稣，但是信心是有真假之分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主耶稣论到信心怎么说。主耶稣曾经把教会里面的人啊划分为四等，在撒种的比喻当中，主耶稣是这样说的，第三节以下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；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气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；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；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那我们在座都是有耳的，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听。那么主耶稣讲了这个撒种的比喻呢，门徒不明白，说主，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第十八节呢，主耶稣就解开这比喻，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原来这是教会中的第一类人，这一类人的信心叫什么？路旁的信心，在神学上又叫历史的信心或者知识的信心。知道了关于得救的真理，关于十字架的道理，他听见了，他的脑子中知道了，但是呢他不明白，那恶者撒旦很快就把真理从他心中夺去。这是第一类，叫知识的信，叫路旁的信，又叫历史的信心。历史的信心就曾经听见了福音，知道了真理的道理。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一等人不少，他们也读圣经，甚至也读神学书籍，为的是什么？满足他头脑知识的需要。这类人当你问起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，他也可以给你夸夸其谈啊。话说2000年前犹太人中有一个女子叫玛利亚，给你讲的头头是道，但是她没有得救，她不真正明白救恩的道理，也没有真正接受主耶稣为她的救主，她把福音的真理仅仅放在头脑当中，她学习 他读那些属灵的书籍，甚至读圣经，是为了满足他知识的欲望。这类人呢，他的特点是什么呢？通常是没有祷告的。他为什么不祷告？因为他心里没有上帝，没有与上帝发生一个感情上的关系，所以他一般不会祷告的。这类人呢，也难于去传福音，因为他对上帝没有一个感情上的爱，所以他没有感恩的心去传这一个，这叫知识的心。我们再看第二类，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得到，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其志未到，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这是第二类的信徒。这类的信心叫什么呢？叫暂时的信心，又叫神迹的信心。这类人呢，他听了福音的见证，比方说有一信徒向他做见证，以前是何等的愁苦，满身是病，后来相信了耶稣，被主医治，现在身体健康。哎呀，他一听可了不得，这么好的耶稣我也信，来到教会了，甚至三个月三年都能跟着聚会。不过有一天啊，突然自己患病了，然后自己祷告了，祷告了八天也没有好，算了，不信了，不管用，上当了。这就叫暂时的信心，极致遭遇了患难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所以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人啊，甚至来了很长时间，甚至当年显出很敬虔的样貌，但是他离开教会也很坚决，也很突然。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呢，就会这样说，哎呀，从前某某某啊信的可好了，现在不信了。这就是第二类信徒。第二类的信心，暂时的信心，神迹的信心。一般的来讲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十个热乎乎的说信耶稣的人，通常里面会有好几个就是这一等人。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路遥知马力啊，你不要看一个人啊当下欢喜领受，早着的，随着信仰历程的加深，你就发现有的人就要离弃正道了。这种暂时的信心经不起时间的考验，更经不起上帝的试炼。上帝稍微在他人生当中一加力量，他立刻就跌倒了。暂时的信心，神迹的信心。那么神迹的信心从根本上来讲，他不明白真理，他求的是一个神迹式的好处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他有一个特征，他通常不读经，因为他不需要对真理明白，他只是一个神迹式的热心。祷告吗？祷告。祷告什么？求神迹，求上帝立刻的医治，好像马上就会发生神迹大事。传福音吗？传。传什么福音？神迹式的福音，赶快信吧，一信病就好了。传这一类的福音，这就是第二类暂时的信心。再看第三种，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得到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第三类到教会里面来的人，也听了福音的真理、救恩的道理，他也听到了，但是心中一直期盼着今生的钱财、今生的功名，贪念世俗的享受。这一切东西在他生命里面把真理的道这个种子给挤住了，以至于不能在他生命中生发。这类信心叫什么呢？叫世俗的信心。这类人最后信耶稣，为的是求得属世的利益、属世的功名、属世的平安，为的是他工作的发迹，为的是他家庭的所谓的平安。 这些个俗世的心思把道给记住了，最终不能解释。这是第三类的信心。那么这一类所谓的信徒，他也称耶稣为主，祷告的时候甚至很急促的主啊主啊，就这样。但是你听他祷告的内容，主啊我的工作，主啊我的孩子，主啊我的家庭，主啊我的钱财，主啊我的健康，他求的是这些东西。他从来没有为神的国神的义发过热心，因此呢他的心被今生的思虑给挤满了，最终耶稣基督在他心中成为一个偶像。你说真神怎么成为一个偶像？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只是把俗世的偶像换一个名字，那些个希望大刀关公式的人物来保佑家庭的人，最终让耶稣来做大刀关公。咱们中国人为了家庭平安不就拜大刀关公吗？啊，现在他知道了耶稣也挺有能力，所以呢换个名。因此呢耶稣对他来讲就是大刀关公。中国人自古就拜财神，现在听说耶稣呢五饼二鱼都能掰出那么多饼来，还挺有才的，因此呢给他换个名就叫耶稣。其实呢这个耶稣还是他的财神。中国人为了健康呢去拜华佗医生，神医华佗啊，保他全家无病无灾。那现在听说耶稣一句话就把大麻风医治了啊，这多好呢。因此呢把这个华佗呢换个名叫耶稣，成为他家庭的保健医生。还所有这样的人呢就是世俗的信，一种迷信。这就是第三种啊。这些人一般不读经，为啥不读经？因为他的心被俗世的利益充满，没有时间呢啊。聚会也不正常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你说他来了又不见他的身影，你说不见他身影过两周他又来了。某某仆人来讲道多好啊，分享信息，大家着急，张三呀张三你为啥不来呢？人家谁的仆人分享的信息有多好，他还这样说，哎呦亏欠主要，亏欠主要，太忙太忙，下一次啊神的仆人来了可提前给我说，我安排好啊。人家弟兄记住了，下一次呢提早就跟他说，某年某月某日神的仆人来了，聚会两天学习，你可要来，放心为我祷告，放心。结果这两天学习完了，到最后背主导文结束了，他夹个包匆匆忙忙来了。人家说，弟兄啊你到什么时候才来呀？亏欠主要，忙。这就是这一类人，成天的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世俗的信心。第四种信心是什么呢？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到明白了，后来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这等信徒呢叫得救的信心，这是真信徒。真信徒区别于前三种本质在哪儿呢？主耶稣讲到两个本质。第一个，明白了，前三种都不明白。第二个，最本质上的标志是什么？他结出了果子。结出什么果子？结出了圣灵的果子，属灵的果子。属灵的果子就是什么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他的生命改变了，他人生观改变了，价值观改变了，世界观改变了，人生的目标改变了，一切都变了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成为新的了。他身上结出了耶稣基督生命的品质的果子，这就是第四等的信心，叫得救的信心。那弟兄姊妹啊，主耶稣明确地告诉我们，在教会里称呼他主啊主的人至少分这四类。 因此呢，从主耶稣说的比例上来看，真正得救的人也是少的。今天有许多教会啊，得救的人是非常少的。当然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一个绝对的把握判定哪个人得救或者没有得救，你也不要用主的这个话在教会里对号啊！现在我明白了，说你是第一号，你是第二号，千万不要这样。除了上帝有绝对的判断，我们都没有这个判断的能力。但是呢，我们学习了这个道，至少我们知道教会里有四种信心。为什么主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的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？因为信心有四等，得救的信心只有最后一等。那么主耶稣也明确地告诉我们，得救的信心与前三种本质的不同，就是明白了而且结出果子了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个人都要坐下来好好的省察，我到底是哪一等的信心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说，导致得救的这个信心到底它有什么本质特征呢？那么没有得救的这些人，他也称呼耶稣为主，他这个信心是什么特点呢？我们说得救的信心它是涵盖全人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人最基本的是拥有思想、理性、情感与意志三个方面，得救的信心一定要征服他人性的每一个方面。第一个层面就是什么？理性思维，他听到了真理而明白，这是第一层。任何一个没有明白真理的人说信耶稣，这叫什么信？不知道真理是什么，他说信，这叫什么信？这叫迷信，迷失了方向的信，迷失了目标的信，这叫迷信。你连知道都不知道你信什么道，因为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你连明白都不明白你信什么，你就是个迷信。神迹的那一个信心就是迷信，根本不知道信什么。所以呢，得救的信心首先要征服人的理性，他的思想，使他懂了明白了，知道这个救恩是什么，知道上帝的应许是什么，知道上帝做了什么，也知道自己的处境是什么，这是第一。那么得救的信心呢，就要征服他的心灵情感，这是第二层面。征服了一个人的心灵情感，使他产生什么呢？产生圣爱，使他爱上帝爱真理，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。一个人如果说我信上帝，他的心里却对上帝没有爱，这个信是假的，这不是得救的信心。这个信心只是上帝主耶稣在撒种比喻当中所说的第一种，撒在路旁的，就是他知道了。一个人可以把真理的知识放在头脑当中知道，但是这个真理可能没有进入他的心灵里面产生圣爱，产生感情，这个信依然是假信。那么真信心第三步征服的是什么？他的意志的层面，这将导致一个人在意志上遵从上帝的话语，顺从天父的旨意，这是真信心最后征服的。那么得救的信心一定在他人性的每一部分上都要征服他，他的理性明白了这个真理是什么，他的心灵产生了对上帝的渴慕与爱情，他的意志改变了从过去顺从今世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、肉体的私欲、罪的观念，改变了方向，去顺从上帝的旨意。 那么这才是一个得救的信徒，一个得救的信心。如果说你说信耶稣，而你的信心没有征服这三个，这个信心是假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为什么在马太福音7:21说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？主耶稣明确地说哪样的人可以进去。主耶稣的结论是哪样的人啊？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主耶稣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，我问你，这个信心已经达到了哪一个层面？遵行讲的是什么？意志与行动，已经征服了他的意志行动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能够征服他的意志行动去遵行天父的旨意，那么前面两个已经有了。他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，说明他已经明白了真理。他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，说明他已经产生了心灵中对上帝的爱。弟兄姊妹，遵行天父的旨意不是一件小事情，那是要舍己的。一个人真正遵行天父的旨意，那就意味着不停的舍弃，在亚当里的人是万万做不到，那就意味着要跟随主受苦。所以他的心灵产生了圣爱，才可以真正的达到意志的层面去顺从上帝。那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也就晓得了新约雅各书我们的主为什么那样说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没有行为的信心，这就说明这个信仰最多达到了哪一个层面？达到了理性的层面，而没有进入意志的层面去顺从上帝。因此呢，那个雅各书说的和主耶稣这里说的是完全一致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，也就是说有真实的行动表达的，那才是真信心。否则那个信心是死的信心，就是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当中前面所讲的信心，那个信心不能得救。因此呢，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徒，他的信心既要征服思想理性，又要征服心灵，又要征服意志，产生最终的顺从的行动，这才是得救的信心。这是一个彻底改变的人。那接下来我们说，这样一个人在他最基本的生活当中有什么表现呢？真正得救的信心表现出来是一个平衡的基督徒生活。什么是平衡的基督徒生活呢？就是一个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呢，最基本的读经、祷告、聚会、彼此相爱、传福音、奉献，我就说这六点，这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生活事项。如果他确实有得救的信心，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真正得救的基督徒，那么他一定读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生命要产生饥渴。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生命的粮，他不吃这个，他的生命他忍受不住，所以他一定要学习真理。第二个，他一定聚会。第三个，他一定传福音。第四个，他一定与弟兄姊妹有圣徒相交，我信圣徒相交。他一定要会传主耶稣的福音。一个不传福音的人，这个人的信仰是大有问题的。只要一个人得救，从那一天开始，他里面就存着喜乐的心要去传福音。第六个，就是他一定要奉献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当然基督徒生活当中的事项多了，我只提出了这六点。如果一个人真正的信了耶稣，这六点他都会自然的流露出来，而不是勉强，他是非常自然的流露出来。因此呢，拥有这样生活的基督徒，我们把它称作平衡的生活。这就是得救的信心，得救的信心导致你有平衡的生活。当然我说这个平衡生活的意思，不是说在你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里，这每一个事项的比例相等，不是这样。 我们有的时候会软弱，也有不平衡的时候，可能你读经更多，祷告更少，可能有的人祷告更多，传福音相对的少，但是每一个事项在他生命当中都拥有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，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就非常平稳，非常均衡的成长，以至于他的读经、祷告、聚会、传福音、奉献、圣徒彼此相爱都非常的健全。那翻过来，虚假的信心他就不会带来一个平衡的生活，他不是少这项就是少那项，或者少若干项。有的人读经却不祷告，大体上就是第一种神那一个知识的信心；有的人祷告却不读经，大体上就是知识的信心。他的生活不平衡。有的人也来聚会，也受了洗，甚至也称耶稣为主，但就不舍得奉献。就这一个不舍得奉献，就显出你是有问题的。有许多人有个错误的观念，说我奉献十分之一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得救的信徒，或者我受洗的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信徒。我第一天与弟兄姊妹相见的时候，我已经发现有许多人有错误观念了，好像我受了洗的就得到一个进天国的门票。错了，洗礼的本身永远不能使你得救，如果你内心没有信靠上帝，无论洗多少次还是不得救。同样的，你即使奉献了，不保证你得救。其实法利赛人的十一奉献可能比我们在座的人做的都好，法利赛人每得一样东西，连薄荷茴香都献上十分之一，我们在座有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有献过十分之一，你勉强的做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在这里要说一句话，你记住，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奉献不能说明什么，不奉献一定说明什么。你奉献了能说明你得救吗？不能。但是要总是不愿意奉献，我用神的话判定你就没有得救。为啥呢？因为上帝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？死的。就这么简单。不愿意奉献，不乐意奉献，那你怎么信的上帝呢？你一讲救恩的时候，感谢主救了我的命。那弟兄姊妹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今天世界上有一个人救了你的命，你会不会有个感谢的行动？在今世都会有个感谢的行动，对不对？那主耶稣这样救了你的命，你都不愿意感谢，你这个心能够说得过去吗？所以奉献不能说明什么，奉献不能证明一个人得救。在奉献者当中，有的人得救了，有的人没有得救。但是如果你根本不愿意奉献，那却说明了什么？你的心有问题。所以呢，一个得救的信心导致基督徒平衡的生活，而没有得救的信心，他就不会有平衡的生活。这每个弟兄姊妹都要省察。那么接下来我要说，为什么称呼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呢？第二个原因是，有人传的福音有真有假，你听到的福音有真有假，信心有真有假，福音也有真有假。有的人听到的是虚假的福音，可咒诅的福音，你相信那个福音永远不能得救，那么你自以为得救就是活在自我欺骗当中。那在这里呢，我简单的说会有哪样一些福音是假的。第一个，有的人一直活在把知识的知道当成福音的自我欺骗当中，这是第一类啊，他认为只要听到福音这就得救了，所以呢他每年都来，每一周都来，听了福音然后走了。这是将听到知道当信道的知识上的自我欺骗。这类人在教会里是非常多的，把知道当成了信道。第二类是什么呢？道德福音。什么叫道德福音呢？ 他读了圣经，听了福音，看了主耶稣那些伦理教导，道德是非常的伟大高尚，并且呢，他也很有一个普遍恩典里面的兴趣，想追求做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，品格比较好的人。因此呢，他把信耶稣就当作一种道德的提升，品格的提升。因此呢，这种福音呢叫道德性的福音。有的人传福音就传了这样一个，信耶稣吧，信耶稣可好了，怎么好了？不打人，不骂人，不喝酒，不吸毒，多好啊！于是他信了这样一个福音，这将导致他做一个古老的律法主义者。这不是圣经讲的超越性的救赎性的福音，不是的，这是人间的伦理性的福音，道德性福音。今天在大陆那些三自教会里面的人多了，信耶稣干什么？爱国爱教啊，爱国爱教，这叫信耶稣啊。现在呢，我们教会里面不小心就会进来这样的人，把追求道德品格的高尚当成信耶稣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这类人通常表现出来比真基督徒还基督徒，一见了人笑眯眯的，说话的声音柔和的，多么美丽，大家一看多好，多谦卑。但是有一点他隐藏不住，当有一天你指着他不好的时候，说他有罪的时候，他就要对你大发雷霆。他认为你极大的冒犯了他，因为他骨子里面是古老的律法主义自义的人，所以当他里面这个自大的心被伤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大发雷霆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？这是第二类，在道德主义的福音当中自我欺骗，以为得救了。这样的人根本不认识自己，很少说能有一个为着自己的罪泪流满面的向上帝悔改，没有。像他这样好的人悔什么改呢？第三类是什么呢？就是世俗的福音。今天教会里面越来越多的人是被世俗的福音欺骗。为什么要信耶稣？信耶稣好啊，所以有许多人就传了这样一个世俗的福音，信耶稣吧，你看自从我的家信耶稣，看生意，看看儿女多平安，没有病，没有灾，没有车祸，多好这个。于是他就被欺骗，信了这样一个福音，以为信了福音，只要一信，只要一到教会里一聚会，生意就好了，儿女就好了，家庭没病了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这就是世俗性的福音，他每一天都祈求上帝给他平安。那个平安是什么平安？就是家庭里面无风无火无灾无病这样的平安。但是他从来不知道真儿女里面的平安是什么。弟兄姊妹，为此我给你打个比方，但愿你明白，有许多人寻求的不是基督里面的平安，圣经里面说的平安绝不是这些人追求的平安。从前有一个画家收两个徒弟学画，教导他们几年之后，老师说，学生，你们也要毕业了，在我这儿受教几年了啊，那么最后呢，作为考试，你们各画一幅画作为答卷。我给你们一个题目，画一幅画叫平安。两个学生说，好吧老师，我们去画。画了多少天之后，老师让他们交卷了，说怎么样了？老师，我们都画好了。好，那你们把画拿来啊，我来看一看你们画的怎么样。第一个学生呢，把他的画给老师，老师请你指点，我画好了。哎呀，老师把这个画一展开，往墙上一挂，上面写着平安二字。围观的人一看啊，高兴，哎呀，画的真好真好，真平安呢。画面是什么呢？天空晴朗啊，风和日丽，杨柳轻飘，一个湖面呢平静， 然后一个老翁头戴草帽，手拿钓竿，悠然自得的垂钓。哎呀，所有的人一看这个画面多美呢，哎呀，画得好，画得好，真平安，真平安。当大家都这样点头说真平安的时候，一瞅老师，老师在那摇头。哎，大家说那这不对呀，这老师没看中啊，这画还不平安啊，不理解啊。老师摇着头就问第二位学生，把你的画也挂起来让我看一看。这位学生说，老师我也画好了，请你指教。挨着这个画一挂，上面也写着平安二字。大家这么一看啊，顿时都摇头叹息，说你这能够毕业吗？你这画的什么平安呢？原来这个画面一看啊，哪里平安呢？天空乌云密布，雷电交加，这个地面上这个树都吹得弯了腰啊，差不多像我们前一阵纽约的大风。哎呀，这一看，这怎么能叫平安呢？大家都摇头。这摇头的时候再一瞅老师啊，老师在那里点头。大家说这怎么回事？你说这两幅画画的真的也不平安呢，这你咋点头？这说明老师看中了。那大家就仔细的品味品味啊。原来仔细看的过程当中，大家把摇头转变成点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仔细看，在这个即将倒下的树上，树杈当中有个鸟窝，这个鸟窝上啊有一个母鸟展开了翅膀来抵挡那些暴雨，人在这个翅膀下，一群小鸟是安然入睡。哎呀，大家一琢磨，说第二个学生画的这才是真正的平安呢。那弟兄姊妹，我问你，基督徒信耶稣所谓的平安是哪一个？是无风无火的第一幅画吗？还是第二幅画？不是的，我们真正跟随耶稣基督，那是第二等的平安。上帝展开了他的翅膀来遮盖我们，我们虽然在狂风暴雨当中，却可以安然入睡，这就叫平安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你们放心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把属世的那一种平安当成了追求，一种虚假的属世福音欺骗了他，其实他根本没有得救。这又是一等人，教会里面很多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些，那就是什么？活在自我欺骗当中的人。什么自我欺骗呢？叫宗教良心的麻木。什么叫宗教良心的麻木呢？教会里面这一等人是非常多的，甚至传道人里面也是非常多的。良心的麻木，就是他也听了福音，他也说信耶稣，他也受洗归入基督，他也奉献聚会传福音祷告唱诗大声喊主，但是呢，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改变，他里面是喜欢这个世界，是贪爱今生俗世的利益的。因此当他在某些地方要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，他就要舍己，他是万万的舍不得。他的良心是有拦阻的，但是呢，他由于碍于面子，或者已经成为宗教习惯，而每一周都到教会里面来，每一次都来参加聚会，祷告的时候大声喊主，唱诗的时候大声歌唱，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跟着帮腔，但是一到他要顺从上帝的时候，要舍己的时候，他里面是万万舍不得。比方说奉献这个事儿，有许多人虽然已经受洗了，但是他里面是舍不得的。可是舍不得呢，看人拿的不好意思啊，多少也要拿一点呢。比方说他一个月挣1000块，按照基本的十一奉献，他要奉献100块，他只奉献20块、30块、40块，甚至勉强拿个50块， 要再多拿比割他的肉还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改变，他不会以一个感恩的心来奉献上帝。他亚当里的生命没有改变，但是因为人情，因为面子，他也会勉强的去做一做，但是绝对是心不甘情不愿，甚至他根本就不拿。但是呢，他又受洗了，他又自称为基督徒，他不能不来聚会，所以他也来聚会，他也唱诗，他也祷告，参加活动，甚至领兵领杯。长此以往，外在的宗教仪式就把他的良心给遮盖了，那个良心上的拦阻，那一点那个地方渐渐就麻木了。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信徒，别人也认为他是个很好的信徒，因为你看谁像他这么认真呢？没到主日就来聚会，谁像他这样祷告大声喊主呢？大家也认为他很敬虔。不过呢，他自己的内心里面知道他是不顺从上帝的，一旦让他舍己，他都拒绝的。但是长此以往，宗教的仪式就把他良心给淹没了，他就越来越刚硬，越来越刚硬。然后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事实上他根本没有重生得救。圣经称这一类人叫什么？被烙铁给烙惯了。弟兄姊妹，烙铁烙惯了，你想一想什么意思啊？一个正常人的皮肤，假如你烧一个铁块给它烧红，这么稍微一沾，什么反应啊？你想一想就知道了。假如你是一个正常的皮肤的话，这个烧热的铁块往这一沾，哎呀，那你这个反应受不住啊，对不对？你第二次再沾的时候，他哎呀，受不了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，你沾他300次以后，他的反应就冷淡了，他就成哎呀。如果你沾他3000次，他就变成哎呀。等到再烧到一个地步，他就没有反应了，这就被烙铁给烙惯了。你看那个农村铁匠的手，那个火化，咱们这手能受得住吗？你看他打锤的时候火化四溅，为什么他受得了？被烙惯了，绝不着了。教会里面有许多人所谓的信福音，就活在良心的麻木当中，自我欺骗当中，这类人不少。他自以为得救了，别人也以为他得救了，但是他没有得救。说到这儿，有许多弟兄姊妹一定纳闷，他说牧师，你讲那个事情我没有明白，我里面还好胆怯的。什么事呢？就是你说一个人奉献了还不一定得救，那怎么回事呢？奉献了不一定得救啊，法利赛人都奉献，他也没有得救啊。事实上有一类人可能很多很多的奉献也不一定得救，这个奉献要看是感恩式的，还是一种律法式的，还是勉强式的。一个人真正蒙了恩典，认识到耶稣是他的救主，这样的人把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主，他是这样的人，而且他献的多而又多，还觉得是少而又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得救的人奉献两个心态，第一个不配，第二个已经献了很多很多还觉得很少很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对上帝产生了爱的回应，一旦他爱上帝的时候，他很自然的就要奉献，而且奉献的很多还觉得很少。打个人间的比方，一个男人如果爱上了一个女人，他越在她身上花钱，他越高兴，他花的很多很多他还觉得不够，所以他有时候还说，哎呀，张小姐啊，我觉得还实在对不起你，我要是有能力赚更多的钱，我要给你买500万的大别墅。这200万都花光了，觉得还是很少很少。为什么？他爱她，舍出来是甘心的，舍得越多还觉得少， 你看世间的母亲对孩子是不是，那怎么样一个舍弃呢？他觉得还是觉得爱的不够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对别人的孩子啊，一次就觉得很够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咱们做母亲的都有这样的经历，自己的孩子埋上水果，那小的时候孩子吃吃再吃，都吃了八个了还说太少再吃，要别人的孩子到你家里面呢，你也能勉强的，孩子吃，阿姨给你苹果吃，吃一个行啊，吃两个行啊，差不多吃到第三个，你里面的反应就不一样了，话语也不一样了，这孩子怎么这么爱吃啊？你的孩子都吃八个怎么不多呢？他吃三个怎么就不行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，真正的爱舍弃越多是显得越少而且越喜乐，那种勉强式的没有爱式的稍微一增加就感觉到很多很多，而且要变成愁苦。好了弟兄姊妹，我已经告诉你什么是真正感恩的奉献，什么是律法式的奉献。感恩式的奉献越多越喜乐，越多觉得越少。律法式的奉献稍微有一些是可以的，越过一个界限是万万不能的，而且一多起来就将成为愁苦。好了，评价你自己的信心就知道了，你是真的是假的。谁的道如果不解开，许多人活在麻木自私欺骗当中。哪有一个人爱上帝却不愿意奉献给他？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有的教会大陆里面那些传道人，他们奉献主的心到什么地步？一个弟兄奉献要到我们大西北的新疆兰州那里去传福音，临走的时候教会领袖问他，弟兄你对教会还有什么要求？因为确实不容易，一去就是一年，就这么远走几千里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立教会。弟兄临走对教会领袖说一句话，他说，弟兄啊，我对教会没有什么要求，因为我没有资格要求什么。不过我走之后呢，我还有妻子孩子在家里面啊，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收入，就是种地的，我就提一点要求，每个月给他娘几个15块钱人民币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要让我提出来一个要求，这就是我的要求，我走了之后我这一家每个月你给15块钱。弟兄姊妹，在你们拿美元的这个日子里面，15块钱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什么？对不对？在那个时候连2美金都不到，对不对？一个弟兄对教会的要求就是这样，全身心的奉献给主，把这个家撇在这个地方，连2美元都不到的要求，这就是他的要求。这就叫做信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人说，那我奉献了为什么还没有得救？你奉献可能是法利赛人的奉献，彰显你自己义的奉献，让人看着你金钱的奉献，勉强式的奉献，一拿出来就痛苦的奉献，这绝不是感恩的奉献，绝不是真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主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？因为信心有真有假，福音也有真有假，人的回应是不一样的。许多人一直活在自我的欺骗当中。我们曾经讲了扫罗这样的人是多么的自我欺骗，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思想，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有没有真正的回应我的上帝，把我的生命献给他，我的信心是真是假，我是否活在自我欺骗当中。好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向神来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在你听了这个福音之后，我来问你， 你的良心里面是否已经被圣灵责备？如果在某些地方已经被神责备，那么现在就是你悔改的日子。你可以从前三种的信心转变成第四种。但是如果你拒绝了这样一个呼唤，任凭你的良心麻木之后被泯灭的话，你将越来越可怕。人听福音真道会产生两个结果，一个是蒙越来越大的恩典，越来越敬虔，但是另外的人因着听真理将越来越刚硬，要面临上帝更大的怒气。主耶稣基督在得救的人那是馨香的紫气，在灭亡的人是叫人死的香气。主耶稣是人立身的磐石，也是跌倒人的磐石，因为他的福音永远是双刃的利剑，他叫一部分站立，叫一部分人跌倒。假如我讲的这些个道理你的心中在某些地方已经不平安，那是我们的神在责备你，在呼唤你悔改。你不要犹豫，绝对不要给你的良心留有余地。你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，我不是一个尽心尽意爱你的人，在我的心灵里面我是有保留的，我是这样一个自私卑鄙的人，你把你独生的爱子在十字架上献出来，我却不愿意全身心的回应你，我的人性就是这样败坏，我从今天我要把我自己献给你，我不能拒绝你的恩召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在世上是短暂的，我也知道有一天你一定要在世上来结束我的人生。你明确地告诉我们，那些积财宝在天的人有福了。你当年责备老底家教会那些个信徒，他们一样都不缺，他们发了财，他们有钱财，有舒适的爱你，但是你责备他们说你们是瞎眼的，是赤身露体的，是贫穷的。我今天也是这样，我的心里并不爱你，虽然我这么多年来到教会，虽然我这么多年已经受洗进入教会，我也每一次都称呼你主啊主啊，但是我里面确实不爱你。我求你的恩典来感动我的心，让我全身心的奉献给你，我不能违背从天上来的这个护照，因为你创造我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你，你救赎我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你。我不能过一个悖逆的生活，免得我在来世是一个贫穷的人，免得你那一天责备我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有许多弟兄姊妹的生活是何等的安逸呢？我现在问你，当你听到我们大陆有那样的信徒工人做工，他对教会的要求只是十多块钱的时候，你没有感想吗？你怎么服侍主？你称耶稣为主，有没有把你的身心把你所有的都献给主？从你蒙召的那一天，你知道你所有所有的一切，无论是你的生命、时间、智慧、妻子、儿女、家庭、财富，都不属于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应当是全部献给上帝的人，或吃或喝都要荣耀上帝。如果你在你的时间、你的精力、你的财富、你一切一切上你可以自我主张，那么你称呼主耶稣你就是假冒伪善的人。主耶稣有一天要问你，你的时间我做主了吗？你的财富我做主了吗？你的儿女让我做主了吗？你的工作让我做主了吗？你的婚姻让我做主了吗？你那一切一切什么时候让我做过主？我不认识你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不可怕吗？但是弟兄姊妹啊，主耶稣也应许那些忠心的人，那些把自己生命交给主的人，真正让主耶稣做他生命救主的人，应许他们，你们来，你们这些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，来与我一同的坐席，享受天国的喜乐荣耀。弟兄姊妹，那该是何等的美呢？你要永远的记得，这个世界不是长存的，这个世界是埋葬你的地方， 你不要把你的生命埋葬在这里，不要把你的金钱埋葬这里，也不要把你的生命智慧埋葬在这儿，因为那是顶顶愚昧的一个人，有一天你要哀哭切齿。天父呢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着你伟大的呼召，使我们今天进入你的国，得享你儿女的荣耀名分，并且赐给我们权柄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祈求。主啊，你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，在这里你的仆人祈求你的圣灵在听到这的心中运行，如果他的良心里面有一些违背你的，你已经指责他，主啊，你的圣灵不要放过他，你刺透他的心，让他回转，不要让他麻木，免得他灭亡。主啊，你也悦纳那些默默悔改的人，他现在把良心里面的不安交给你，他愿意回转，为着过去浪费了他的生命财富时间那么的不尽忠的来敬畏你，他已经回转，要顺从你的旨意。天父呢，你来悦纳他，你的圣灵洁净他，充满他，使用他，使他成为你手中宝贵的器皿。主啊，你把尊贵赐给他，把荣耀感赐给他，把数天的平安与喜乐充满他的生命。主啊，仰望你，求你来赐福这间教会。主啊，祝福这间教会你的儿女们的服侍，你扩张这间教会，你来坚固这间教会，你来祝福你每一个儿女，保守他们一生的道路，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责备他们，让他们与你真正发生亲密的关系，而不是那些宗教仪式上的不疼不痒。主，我仰望你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大大的赐福他们，让他们真正的明白了属天的祝福是什么，属灵的祝福是什么。仰望赞美你，给他们格外的悟性，给他们的渴慕，使他们寻得你的面，胜似寻得净境。你仆人这样的祷告祝福，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